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10月28号，星期一。接下来的时间，我们来关注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相关的最新的一些消息。我们来看一下美国大选。当国会陷入停滞，通过不了法案的时候，美国各个州立法机构呢，就正在起草和通过影响百万人的一个政策。那么现在这些立法机构的运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的缺乏反对党或者是持不同意见的州长的参与。这是目前的一个现状。这是什么意思呢？根据 Ballotpedia 网站的数据，截至到10月21号，美国有23个州的共和党实现三连胜，民主党三连胜的州有17个，另外有10个州呢，都是两党并没有能够实现三连胜的一些分裂的政府。三连胜呢，就是指一个政党赢下了州长一职，并且拥有州众议院和参议院的多数席位。那么根据 Stateside 汇编的数据，在马上就要到来的11月份的大选中，联邦99个立法机构呢，有57个啊是拥有绝对多数席位的。也就是说，在50个州中有35个州，至少有一个议院中呢是存在党派是绝对多数。可是呢，在其他14个州中，绝对多数的优势仅仅为3席或者是更少。和民主党、共和党相关的组织呢，在下级选举中都投入了巨资。那么这些竞选啊，就可能会决定马上就要到来的立法期内能不能保持他们绝对多数的优势。虽然说和联邦层面的竞选相比较而言，选民对州一级的议会选举呢兴趣不是很高，但是专家表示啊，这还是关系非常重大的，影响公众的立法行动其实多数都是来自于州议会的决策，比方说堕胎、教育、能源、医疗、保健、税收和交通等等政策。专家说，由于联邦政府目前高度两极化，而且彼此牵制，因此必须在州一级就要采取行动。那我们再来看一下什么叫做绝对多数。各个州啊，对绝对多数的定义是不同的。通常达到绝对多数意味着一个州的立法机构中某一个政党的成员呢是足够的多，就可以在没有少数党投票的情况下也能通过法律，并且有足够的票数推翻州长的决定。进入到2024年大选，共和党在阿拉巴马州、阿肯色州、佛罗里达州、爱德华州等等等等，这些州的参众两院啊，都是占据绝对多数的。那么，共和党人在爱荷华州、密西西比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参众两院中的一院占有多数。那民主党在哪里呢？我们知道是加州、特拉华州、夏威夷州、纽约州、罗德岛州等等。其次呢，民主党在科罗拉多州、康涅狄格州和内华达州的一个院中占有绝对多数。Stateside 联合首席执行官兼首席顾问迈克尔·比姆，他是这么说的，他说立法机构中绝对多数的崛起是因为全国性的党派团体日益参与，这些团体被称之为是527组织，也就是说根据国税局第527条款成立的组织。那么这些实体呢，都是一些免税的实体，他们就可以接受和花费无限资金，然后来影响联邦、州和地方的政治和选举。比姆说啊，两党的委员会利用一些专业人士招募候选人，并且组织党派竞选活动，目的呢就是在州议会中要增加他们的多数席位。那么在2024年的时候，民主党只要再赢得3个或者是更少的席位，就可以在科罗拉多州、康涅狄格州、新墨西哥州和内华达州的州议会中获得绝对多数。那共和党人呢，就可以在爱荷华州、南卡罗来纳州立法会的一个机构中以相同的差额赢得绝对多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战场州。政治观察人士呢，在两个关键州北卡罗来纳州和内华达州表达了忧虑。他们说呢，选民被联邦选举的信息给淹没了，但是对州议会选举呢却了解比较少。北卡罗来纳州和内华达州都面临着决定分裂的州政府未来到底是怎么样一个走向的重要的竞选。 11月份呢，北卡罗来纳州会选出新的州长，并且决定共和党是不是能够在北卡罗来纳州议会的两院中持续保有否决权的绝对多数。那么在内华达州呢，共和党籍州长乔·隆巴多也是面临着2025年州议会重新召开，而参众两院民主党是占绝对多数的局面，也就是说民主党呢，只要在参议院赢得一个席位，他就可以推翻隆巴多的否决。对于内华达州来说，专家预测啊，如果说是民主党在11月份取得成功，那么他们民主党啊就可以推行自由主义政策，重点通过税收和强制性收费来增加收入。可是北卡罗来纳州呢？北卡罗来纳州的民调显示，虽然说民主党检察长可能在州长竞选中啊战胜，但是呢，因为之前共和党的努力，民主党在北卡赢得多数席位的机会几乎为零。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啊大选最后的一个完整州，六个问题是值得我们选民关注的。虽然说2024年总统大选已经进入了最后的一个州，但是很多不确定性啊是依然存在。贺锦丽和川普呢，看起来是在激烈的竞争中势均力敌，未来几天的情况对最终的结果很可能会有一定的影响作用。那么本周我们的看点是什么呢？首先就是大选是不是会受到中东战争的影响。目前伊朗到底如何回应以色列在上个周五对伊朗全境发动的异常公开的空袭？伊朗的回应呢，也可能会决定中东冲突对美国大选的影响程度。对贺锦丽来说，这就是一个棘手的问题，因为贺锦丽是很难做到，一方面她誓言要支持以色列，而另一方面呢，对以色列为了报复哈马斯的袭击而杀害的数万名巴勒斯坦人表示同情。那么川普方面呢，一直他是毫不掩饰的支持以色列的，并且在他第一个任期内禁止来自很多穆斯林国家的游客进入美国。那么尽管如此啊，有一些阿拉伯裔的美国领导人，特别是摇摆州密歇根州的领导人，对这位共和党前总统的支持也是异常的强烈。几十年来，中东的冲突呢，一直是美国面临的最为动荡的外交政策挑战之一。即使是在最好的情况下，下一任总统也必须要继承这个遗产。好吧，那么第二个我们要关注的问题啊，就是贺锦丽的总结发言到底能不能缓解民主党人的焦虑呢？临近选举日，民主党人是越发的焦虑不安。贺锦丽的高级团队在周末刻意表现出来的乐观的态度，想要缓解人们的恐惧。尽管贺锦丽团队认为仍有大量温和派的共和党选民可能会被束缚，但是进步派民主党人担心贺锦丽在竞选的最后几天对经济问题的关注度不够，所以民主党人的焦虑也很有可能成为现实。那么第三个我们要关注的问题就是川普啊，他到底能不能够出言谨慎一些。好的，听众朋友，我们先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看啊，川普到底是能不能够出言谨慎一点，然后呢，还有剩下三个大家需要关注的问题，分别又是什么呢？我是邓梅，我们马上回来。